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终于讲到启示录的第五个教会。我说终于讲到，是因为我们还很有盼望，我们还有两次就能把七个教会讲完了。为什么我这么盼望把七个教会讲完呢？因为每次讲七个教会都让我非常的扎心啊，也可能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觉得很窝心，因为每次都在骂人。我常常在我们家里跟我的孩子讨论，我们能不能讲到多一讲一些恩典慈爱。但是当我按照启示录一节一节的讲下来，我发现耶稣基督没有来说我很爱你，没有来说恩典，没有来说慈爱，反而是来责备每一个教会。所以当我们，如果我们听到圣灵对我们说你好棒呀，弟兄姊妹，你要好好的对照一下圣经，这真的是圣灵说的吗？圣灵有没有说过好棒呀？但是我们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当我们讲前面四个教会的时候，包括今天这个教会，每次耶稣基督责备这个教会，你看最后是什么？最后是应许，最后是对得胜者的应许。所以有没有爱？有爱，就是这样一个烂到不能再烂的推呀推拉的教会里边，照样神在呼召得胜者。这是什么？这是爱，这是恩典。所以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爱？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是因为我们先认识到自己的罪。这就是罗马书教导我们的传福音的模式。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得了重病要死了，我们对医生给我们开的药方，给我们提出的手术建议是无动于衷的，我们反而会认为那是瞎折腾。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如此的败坏，我们如此的绝望，我们才会回过头来转向那唯一的出路。那反过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只是跟这个人说你死定了，你没有盼望了，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等过一天再来见他，我们可能过一天见不着他了。所以罗马书绝对不可以一章一章的读，要从第一章一直读到第八章，从第一章审判我们无可救药，一直到第八章，神的爱绝对不会与我们隔绝。弟兄姊妹，我们要这么传福音，要把他带到一个绝望里边，然后立刻给他指出出路。一个没有绝望的福音是个假的福音，这个虚假的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好消息，一个没有盼望的福音，那也是假的福音，那是律法的审判。所以每一个教会，耶稣基督给每一个教会都指出他的问题，然后马上就有恩典，就有出路。所以弟兄姊妹，这七个教会让我讲起来很沉重，因为我每次似乎都要骂人，但是让我讲起来很兴奋，因为我看到耶稣基督在每一个教会里边都指出了出路，都提供了应许，都向得胜者提出呼召。他从来没有说你要离开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烂透了，他说你在这个教会里做一名得胜者。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第五个教会，第五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下一次教会要夸了哈，感谢主，那个腓拉铁非教会我们终于要舒一口气，但是第七个教会我们又会很沉重。为什么说我们弟兄姊妹？七个教会不是对别的教会说的，不是对着历史上那个七个教会说的，是向众教会说的，是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我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所以不是说某某教会另外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一不小心就变成里边的其中之一，我们这个人一不小心就变成里边的其中之一。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向七个教会说的话是向我们说的。那这个撒迪是个什么教会？撒迪是个很特别的教会。撒迪这个教会没有逼迫，不像士美拿有逼迫，没有丑闻，你听不到说什么哪个事情不圣洁，就好像别加魔跟随人拜偶像，没有异端。推啊推啊，有异端。撒迪这个教会不当没有逼迫，没有丑闻，没有异端，还很有名声。他的暗名你是活的，我们如果看英文版就是你很有名声，你的名声是活的。但在圣约之主的眼中，这是一个死的教会，这是一个名不符实的万民的教会。推呀推了，还需要有一个异端去折腾他们一下，这个撒迪教会连异端都不需要就死了。他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首先看耶稣基督是怎么向这个教会写信的。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星和七灵的，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七灵就是圣灵，七代表完全，七灵代表圣灵的全能与完全。七灵在神的，在基督的手中，因为基督打发那圣灵来，差遣那圣灵来。七星在基督的手中，那心是代表教会的领袖，代表教会的权柄，是属于基督的。耶稣基督说，那手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我们教会这个小组起名字哈，有一个提醒哈，一个幽默的提醒。比如说我们小组叫仁爱小组，不是因为我们小组很有爱心，是因为我们缺仁爱，所以缺什么叫什么。如果这个小组缺少忍耐，你就叫忍耐小组。所以我们缺什么我们就叫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很有爱心。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撒迪教会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撒迪他没有七灵，撒迪他没有七星，主手里拥有的就是撒迪这个教会所没有的。这个教会仍然活着，它有活动，但是它却不需要依靠圣灵，因为圣灵在基督的手里边，它仍然有侍奉，可是它侍奉不再根据基督的权柄，不再根据那个七星。所以耶稣基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耶稣基督没有说你这个教会碌碌无为，你这么久了不开查经班，不学信条，没有小组，有的教会一个月聚会一次，我们教会每个星期聚会一次，我们挺不错的。耶稣基督也许不会来说我们，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说他没碌碌无为，而是说你的行为还挺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还名声在外，好多人都听说了，说你这个教会充满了活力，暗明你是活的，但耶稣说其实你是死的。虽然这个教会的事工还在运转，虽然这个教会聚会还在进行，但却好像那个剪下来的葡萄枝已经离开葡萄树了，叶子还是绿的，看起来还蛮不错，但是它已经开始枯干了，已经不能从葡萄树得着生命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思考过自己？我经常这么思考，当我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想， 我是不是觉得只要群策群力，大家一起来开个会，一起来商量一下怎么办，怎么做，然后分工出去，你做这个，你做那个，那没有任何困难我们是不能克服的，没有任何难处我们是不能解决的。第三句话是，没有任何事情我们是需要基督的，我们自己都能搞定了。我们跟元首基督，我们这个葡萄枝和葡萄树已经脱离关系了，我们不需要葡萄树。弟兄姊妹，当你的小组出现问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回到基督面前？当我们这个教会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到基督面前说我搞不定，还是说我一拍脑袋我就搞定了，我口才一来我搞定了，我看了几本书我就搞定了？弟兄姊妹，那就是撒迪，他不需要圣灵，不需要基督，他按名他是活的，活蹦乱跳的，他其实是死的，因为他已经离开那个基督了。一个基督的身体如果试图离开元首，这个教会的元首基督还活蹦乱跳，弟兄姊妹，如果你比较有文化哈，你会想到什么？我是说你比较看过电影比较多，那不就是僵尸吗？所以一个有文化的人立刻就知道了，那就是僵尸啊。我们植物大战僵尸，对不对？我们每个有文化的人都打过游戏，植物大战僵尸，那个僵尸好像很猛啊，他没有神经活动的，他只有肌肉反射。这样一个教会就像无头的僵尸，撒迪教会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僵尸教会。耶稣基督对这一具僵尸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撒迪教会明明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却向他说话。拉撒路明明已经死了，但是耶稣基督向他说话，因为我们的教会的主，我们的元首，他不是一个宗教的教主，一个榜样，一个领袖，他乃是使人从死里复活的主。所以他向这一个已经死掉的教会呼唤，他能唤醒这个教会，说你已经奄奄一息了，你赶快醒过来，你要警醒。你看英文就可以看到说 wake up， 醒过来，不要再装睡了，赶紧醒过来，要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那里边还有一点东西，你赶紧抓住，赶紧坚固它。接下来说，你要回想你起初所领受的，所听见的，就是那个东西，你再放任下去，你再沉睡下去，你再死下去，连这一点都没有了，那真的要死了。但是感谢神，就是推亚推拉教会，它也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所以我们说，只要这个教会里圣道被正确的传讲，圣礼被正确的实施，纪律被忠心的实行，这就是基督的教会，是有形的教会。它里边的人再软弱，基督都会差遣人来把它唤醒。耶稣基督接着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请注意，是在我神面前。这个教会的行为在世界上也许很完全，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有很多聚会，有很多主日学，有很多活动，什么都可能有，我们不知道它是怎么样一个教会，只知道在世界上很有名声，当然是非常的完全，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爱心不是完全的，善行不是完全的，敬虔不是完全的，读经不是完全的，祷告也不是完全的，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请问我们这位神怎么这么苛刻？在神面前的完全是什么？在神面前的完全不是一个完美的活动报告， 不是一个没有瑕疵的行为，乃是出于信心的顺服。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出于信心吗？真的是因着信心顺服主吗？你真的问过你的主了吗？你真的交出你的主权了吗？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在神面前的完全，不在于是不是成功，不在于人是不是多，而在于是不是忠心，是不是忠于我们与神所立的约。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要的圣餐，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与我们的主所立的新约。一个完全的行为是什么样的？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的动机是因着对神的信心，我们的准则单单是神的话语，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否则的话，这一个教会，这一个人，无论他多么的勤勉，无论他做了多少的工作，也只是用这些行为来建立人自己的义，在神眼中只是包装的很华丽的罪。弟兄姊妹，撒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不是某一个宗派的教会，是一种名不副实、名存实亡的教会的生存的模式。任何一个教会一不小心就切换进这种模式，任何一个基督徒一不小心就陷入这个模式。这种模式在世界上可能有美名，但是已经与教会的元首基督断开了生命的连接。我们可能说一个人很有生命，但是生命从哪里来的？是从基督的连接那来的，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因着这样一个有名无实，他在我神面前就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弟兄姊妹，撒迪教会不是2000年前的一个教会，是今天教会一个最普遍的生存模式，是1960年代以后整个北美教会最普遍的一种空气，以致我们视而不见，我们看不到，以致我们习以为常。因为我们中间许许多多的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在这种教会里边，我们以为这个就叫做教会，我们以为教会就应当如此。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教会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唯一的准则是神的话语。所以当你看到这样一种教会，他的主日崇拜就像演唱会一样，请你回到圣经，哪一个教会像演唱会一样？你看到主日崇拜的讲道就像讲座，就像讲演，就像讲故事，请你回到圣经。哪个先知给我们一个心理学的讲座？哪个先知发表一个个人感想的讲演？哪个先知在讲自己一个故事？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内容，他的讲到讲台上的内容是不冒犯的、不争议的、不负面的，很少提到认罪悔改、背负十字架、至死忠心，你看到一个教会活动丰富、分工明细、目标导向，但是人人都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你就应该想到这个教会与基督有联系吗？这个教会的讲台上是传讲基督的 话语吗？这个讲台有可能还在谈论基督，撒迪模式的教会，他仍然会谈论基督，谈论圣灵，但是耶稣基督说，七灵不在那，七心被搁到一边了，圣灵和神的权柄不再做王，他照样提到圣灵，照样提到基督，但是已经不再做王了。这个教会没有示美达的逼迫，因为他对世界没有威胁，他从来不冒犯人。这个教会没有别家魔的诱惑，因为这个教会不存在诱惑，这个教会里生活的人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任何两样。这个教会没有推呀推大的异端，因为这个教会的真理边界是如此的模糊，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每个人都可以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吧，你争什么嘛？这个教会可能把自己叫做福音派，但是他没有福音可传，因为他们拥有福音之外的一切，唯独没有福音，因为他们已经通过选择性的沉默构建了一个没有冲突的、没有战惊的、没有舍己的、没有代赎的、不冒犯人的别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姊妹，许多弟兄姊妹很有爱心的，他会说他们只是风格的不同。弟兄姊妹，他们表面上是风格的不同，实际上是根本不是福音。就像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所说的，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我们表面上会看到这样一类的撒迪模式的教会，它表面上只是风格讲到很生活化，很接地气，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放弃了真理的权威，只剩下了生活的建议。实际上他不是在台上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而是迎合人的思想，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圣经里的教会绝对不会说我给你一个建议，他一定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什么叫做讲道生活化？这是风格。但实际上在这类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讲道生活化不好啊，我是说在这样一种撒迪模式的教会里，它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就是放弃真理的权威。你可能看到这个教会只是强调医治破碎，只是强调情感的抚慰，只是少糖一点认罪悔改而已，这只是个表象。实际上这个教会已经陷入自我中心，它整个改写了十字架的功能功用，把十字架从刑场变成了病床，把十字架从解决罪的问题变成治愈我们的心理疼痛。所以它从根本上它改变了福音。表面上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它只是比较强调慈爱，比较少讲一些审判，实际上他是割裂了神的属性。弟兄姊妹，这是大逆不道，这是违反第一诫，违反第二诫。他整个就构造了一个假的神，他把神的属性给割裂开了，把慈爱跟公义割裂开了。所以这样一个教会里边，他就把神塑造成一个道德主义的偶像，一个白胡子的慈祥的包容的老爷爷，而不是圣洁的公义的威严的立约之主。表面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教会，他只是强调包容而已，其实他就是个消费文化，因为他不是在领人归主，而是在剥夺人重生的机会。因为他说神不需要你悔改，神爱你，神不生你的气，结果是用受过洗的异教徒充斥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里坐满了受过洗的异教徒。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一种教会，他 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样一种撒迪模式的空气弥漫在这个讲台上的时候，他虽然还是提到耶稣，但却没有使人得救的福音，就像雾霾。这种空气就像雾霾，撒迪模式就是一种空气，这种空气就像雾霾，它不会让我们立刻警觉跳起来，它会让我们慢慢的死去，无痛的死去，不是死于疼痛，而是死于失去痛觉。所以主耶稣基督对这样一种教会说，你要警醒，赶快醒来，做什么呢？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必要悔改。若不警醒，就是若不醒来，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教会元首的审判立刻就到，不用等到末日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许今晚就临到。弟兄姊妹，这就是他的爱，这就是他的爱。我们所以为的爱，我们所定义的爱，是不是圣经里的爱？这是什么爱？这是一个烂到极点的教会，耶稣基督没有放弃他，耶稣基督大声地说，赶快醒来，要不我要来审判了。这就是爱。世人定义的爱是说，我不要去提醒他，我不要去冒犯他，他已经很苦了，很可怜了，我不要给他百上加金，然后那个人就慢慢的死去，无痛的死去。那个是真正的恨。所以圣经说要拿杖打你的儿子，免得他的灵魂下地狱，那是真正的爱。爱跟真理是不可以分家的，不存在在爱和真理之间平衡的问题，要么是爱是假的，要么真理是假的。爱跟真理一定是合一的，因为神是纯一的，我们不可以割裂神，也不可以割裂神的属性，也不可以割裂真理和爱。所以耶稣基督因着对这个教会的爱，他说你要醒来，你若不醒过来，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不是威胁，弟兄姊妹，不是威胁，这是爱。耶稣基督命令我们回想起初所领受的真道，我们所听见的福音。因为撒迪模式最隐蔽的手段不是删除福音的智慧，而是通过内容的置换，系统的掏空福音。这是今天撒迪模式的最隐蔽的手段。在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一个模式，因为神没有告诉我们撒迪教会具体的问题，不重要，不需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一些没有忠于圣约，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即使我们在讲福音的时候也没有一样是福音。今天我们在很多场合，也许在另外一个教会，也许在网上某个视频，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的现象，叫做语义置换。就是说我还说这一句话，但是意思我已经修改了，我把整个字典修改了，词儿还有，所以我们看到有十二个词儿。我们今天要讲福音最核心的十二个词汇是怎么被今天的撒迪模式的教会给偷偷的置换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醒过来，我们在台下听得昏昏欲睡的时候，我们就立刻醒过来，我们就想起基督对我们的话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第一个词叫圣经权威。圣经权威在许多的教会里叫做福音派的教会，他必须政治正确的说，我相信圣经权威， 他不能说他不相信圣经权威，否则他就不敢叫自己管自己叫福音派了，他可能就叫自由派了。但是在这些教会里边，他们虽然还在谈圣经的权威，但是他把定义给改了。他把定义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具有终极裁判权的准则，置换成圣经确实是真实的启示。你是不是听得很舒服？但需要在具体的文化与处境中被不断的重新诠释和应用。你可能就开始二乎了，这说的什么？我听不懂啊。弟兄姊妹，这就是许许多多的今日撒迪模式的套路。我们正在学威斯敏的信条第一章，说得很清楚啊。第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大家要承认神是作者，圣经是无误的，没有一个字是错的，圣经是具有终极裁决权的准则，教会里一切的事物，我们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知道这个标准答案就行了。因为错的答案有千千万万，那刚才说的就是其中一种，它是变成什么呢？当最终的裁决权、最终的裁判权从这本圣经本身转移到当代人的诠释，我当代人的解释，我根据我现在的文化，我的处境，我是中国人，我按照中国人的文化去解释，我移民到加拿大，我按照加拿大的处境来解释，如果这样的话，圣经还是被尊重的，在这样的教会里边还是说圣经是权威的，但是他会说个但是或者只是，但是要根据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的文化进行诠释，进行应用。当我听到这个应用这个词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很难过，会很害怕，我想你说的应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本圣经还是尊重的，还是权威，只不过是被高高的挂起，从来不拿下来，从来不拿下来，放到我们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南，成为约束教会的准则。去年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牧师大战22回合，就是说他提出22条意见，我的手写22条回去。这一位老牧师他不相信圣经无误，我不知道他的教会会变成什么样，他说的就是这样的，圣经局部有问题，局部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错误的，有些地方有问题，那哪些地方有问题呢？谁说了算？关键就在这儿，魔鬼在细节，他说了算，或者你说了算，或者另外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们十个人查经可能查出10个意见了，因为每个人都说，哎，这一句话我觉得没错，那句话可能作者写错了，或者作者理解错了，所以大战22回合。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置换，把圣经无误的定义换成另外一个定义，他还说圣经权威，但是意思已经变了，已经变成圣经确实是权威，只不过他有点错，所以我们要根据我们的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解释他到底什么意思，然后把它具体的应用到我们生活中，那这条适合的我们就应用，那条不适合我们就不要应用。这就是今天的撒迪教会的第一个置换。第二个置换，神的属性。既然这个圣经需要被当代的爱心的解释，这圣经需要解释，圣经本身不是最高权威了，虽然你还叫它最高权威，但是需要被解释，当代的解释就是适合我们今天的文化解释，不能放在2000年前的保罗那个时候，又要蒙头，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什么什么姊妹要顺服弟兄，什么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古代的事情今天不需要，所以要当代的解释，要充满爱心的解释，因为我们今天的人最缺的就是爱。这样一来，就用人所定义的爱作为理解神全部属性的核心视角。 人所定义的爱。我认为爱是什么，我就认为神应该符合这个爱，然后再看公义，公义必须降服在爱的下面，圣洁必须降服在爱的下面，信实必须降服在爱的下面。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几十年间很熟悉的因爱称义的那些个教义。说弟兄姊妹，这个神就变成什么了呢？神就从一位圣洁、公义、慈爱、良善、威严、可畏的立约之主，被置换成一位宽容的、慈祥的老爷爷。弟兄姊妹，你在今天的撒迪教会里边，你会看到他这个神是个没有什么原则的、充满爱心的白胡子老爷爷，而且他很缺乏能力，他需要我们帮助。他看到他造的儿女都在互相的死掐，他很难过，所以需要我们帮助他。他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所以911发生他不知道，地震发生他不知道，他跟我们一样难过。这就是今天许许多多教会的光景。如果神不再是一位圣洁、公义、可畏的审判者，那么罪是什么呢？罪是什么呢？罪就不再按照圣经被定义成对神的悖逆与叛乱。因为神是一个白胡子老爷爷，他总是原谅我们，所以罪就不再是一个悖逆，不再是一个叛乱，而是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中的扭曲、受害、创伤、不完全。所以这样的教会虽然还提到罪，弟兄姊妹，我说这个教会是把撒迪模式的教会没有一样完全的，就是说他还讲福音的词汇，但里边的内容全部会被掏空了。所以这个教会还会讲罪，但是这个罪却被系统的去审判化、去定罪化。因为这个教会他不要定罪人，不再有审判，所以这个罪跟审判没有关系，罪跟定罪没关系，只是我这个人心灵的创伤、我的破碎、我的 disorder。既然罪就是心灵的破碎，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从耶稣基督为我们代受刑罚，因为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个叛贼，我们是反叛神的，神必须对付我们，因为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不能容忍罪。但是神怎么来彰显他的慈爱？所以要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带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满足神的公义，是个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所以十字架是个祭坛。但现在罪不再是叛乱了，因为那个老爷爷没有人去叛乱他，罪是心灵的破碎了。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变成了一个舞台。所以你在这样的教会里边，你会继续听到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是神进入人的苦难，与我们这些人认同，我们不是罪人，我们只是不完全的人，他与我们认同，彰显他的同理心，医治我们的破碎，是在十字架上秀一下，是个舞台，是表演的地方。如果十字架不再是一个审判的刑场，本来是个刑场，十字架是刑场，现在变成了一个舞台，变成一个神与人共情医治的一个中心，那么恩典又是什么呢？恩典就不再是对神白白的赦免，白白的所赐下的赦免，不是神白白的赐给这些不配的罪人的赦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好赦免的。不再是那个使我们战惊的、让我们悔改归向神的那个恩典， 诗篇130篇说，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叫人敬畏你，那是恩典。但是今天很多教会讲的恩典是什么？还叫恩典，但已经被修改了定义，被置换成神无条件的接纳，使我们感到安全，使我们被肯定，我们无论做什么神都会赦免我们，因为神已经赦免了，因为我们一次得救已经永远得救了。其实不对哈，说一次决志已永远得救。既然恩典变成了接纳，那救赎是什么呢？救赎是就从圣经所启示的，脱离罪，神过来，基督拯救我们脱离罪，脱离神的愤怒，被修改定义，变成我们从破碎，从羞耻，从无意义，从生命的无意义中被恢复了，可以重新活出一个更完整的人生了，这个叫做救赎。弟兄姊妹，你没发现我现在说到这儿，我说了六个了哈，是不是每个置换每个新的定义其实单独来看都挺好的？你要不要一个更好的人生？要的。你要不要从你的破碎里被恢复出来？要的。你要不要从你的羞耻，你人生的无意义中被恢复出来？要的。但是当你把救赎定义成这个的时候，这还是福音吗？如果这个救赎从出黑暗入光明，从更换国籍变成了恢复功能，这就是现在撒迪教会的这个救赎。原来我们的救赎是更换国籍，是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进入光明的国度，这叫救赎，摆脱罪的辖制，脱离神的愤怒，更换了国籍。而现在不是更换国籍了，变成恢复功能了。所以基督成了什么呢？本来基督是在我们新的国家里边，新的国度里边，那个万王之王，那个我们必须顺服的君王，现在变成了我们的 body， 我们可以见到耶稣，上去搂住他说 Hi body。 他不再是一个必须敬畏必须顺服的君王。弟兄姊妹，基督成了什么？基督成了我们生命的榜样，成了与我们人生同行的一个同行者，成了一个引导我们活出真实自我的人生导师。这些对不对？这些也对啊，他是我们的良友啊。但是如果他不再是君王，这些全部都不对了。他首先是君王，首先是我们的主，然后才是我们的良友，才是我们的朋友，才是我们的一路人生的同行者，才是我们的一生的导师。用他手中的巧妙，心中的良善来牧养我们的牧者。如果基督不再是君王了，基督只是我们的伙伴了，那悔改是什么？我们就不需要再向神认罪了，我们只需要向自己诚实悔改，就成圣经所定义的向神转回，否定救我，人生的方向根本逆转，被置换成什么呢？就是对不健康模式的觉察，更新你的思维，迈向更成熟的人生阶段。这就是许许多多教会正在宣讲的，还叫悔改，内容被置换了。所以我说什么叫做语义置换或者词义置换，就是说他还在讲福音的词汇，但是已经把这个内容这个定义完全的修改了。既然我们的悔改只是我们内在的成长，不是回转向神，我们的敬拜是什么？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觉得我们教会很狭隘，很不包容， 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是在谈论风格的问题，我们是谈论福音还在不在这个教会。如果悔改只是内在成长，那么敬拜必然是服务于我们内在的体验，敬拜就不再是以神为中心。刚才我们的领会在说我们是来朝见神，是以神为中心的，是按照真理与敬畏来朝见我们神。被变成什么呢？被变成帮助人经历神的同在，听起来很好听，对不对？帮助人释放我们的情绪，获得鼓励，获得力量，得到一种聚会的体验。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风格的问题，这是两种不同的福音的问题。我们敬拜到底是敬拜神还是来满足人，这是重点问题。那既然我们的敬拜的目标其实不是朝见神，是满足人的需要，那么什么是爱？爱就从圣经所定义的，在真理中为了对方灵魂的益处而舍己。什么是爱心？弟兄姊妹，请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为了对方的属灵的益处、灵魂的益处，在真理中舍己。现在被变成什么？变成不评判、不给压力、不冒犯人、不让人感到羞耻，完全的接纳，完全的尊重。任何一个清楚的真理界限，你要划定一个清楚的界限，都会被解读成不爱。这就是今天撒迪模式的光景。如果爱等同于不冒犯，那合一是什么？合一就必然以牺牲真理的边界为代价。合一就从圣经以弗所书所说的，在真道和圣约之下同归于一，被置换成在差异中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维护这个群体的安全感和组织的规模。如果合一被重新定义成组织的稳定和情绪的安全，人越多大家感觉得越安全，不吵架，这个教会人越来越多，在这里边很有安全感。那什么是蒙福？结合一变成了组织的稳定，我们就不得不用一些看得见的顺利来证明我们这种选择是对的，我们放弃真理的边界来维持组织的稳定是对的。我们的所谓的蒙福，就从圣经里所说的得着基督，在末日审判中我们能站立得住，这是最大的福气。变成了教会增长、社会影响力，变成了我们个人生活顺利，变成了我们心理的健康。福音就不再指向未来的盼望，而是被压缩在此时此地的成功里。弟兄姊妹，你可能记不住这十二个词汇的怎么被置换的，但是你必须记住这十二个词汇在圣经里的那个意思，因为这是核心词汇，这是福音的核心。撒迪模式不是偶然的一个小小的失误，偶然的一个偏移，偶然的风格的不同。耶稣基督说，在我神面前你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的行为很有名声，社会很接纳，但是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他是系统的置换了所有的词汇，置换了所有的福音的核心。弟兄姊妹，你看这一条链条，这十二个词汇，第一个就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第四个，一直到最后，整个福音的内涵被悄悄地置换了。所以 当福音的核心词汇被全部重新定义以后，讲台上还是讲耶稣，还是讲福音，还是讲爱，还是讲罪，还是讲悔改，但是审判消失了，悔改变得多余，十字架失去了锋芒，基督失去了王权。他们唱歌可能还在唱基督你是王，但是那基督真的在心中做王吗？这样的教会仍然在使用福音的语言，但已经进入了一个撒迪的模式，已经在讲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以当下为终点的，以舒适为目标的别的福音。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命令我们，你又要遵行并要悔改，你要回想你所起初所听见的所领受的那是什么，就是福音，然后你又要遵行并要悔改。我们的讲台是不是正在用这些熟悉的词汇推销一个陌生的福音呢？弟兄姊妹，我说撒迪教会是一种模式，是一种空气，并不是这个教会是撒迪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我们一旦失去警醒，我们教会分分钟就变成撒迪教会。弟兄姊妹，当这一个讲台上的罪不再让我们感到震惊，当这一个讲台上所讲的恩典不再让我们会流泪，当这个讲台上所讲的基督不再需要我们顺服，当这一个讲台上所讲的审判不再让我们肃立肃穆，这个教会已经开启了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撒迪模式。若不赶快醒来，主必忽然临到施行审判。这是耶稣基督对撒迪教会的严重警告。但是福音永远都不只是警告，福音永远是要从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直到第八章，福音里面有律法，它也有恩典，有诫命，它一定也有应许。所以我们要跟人传全备的福音。耶稣基督接着说，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啊？几名就是还有几个名字，不是很多，只有几个名字。在一个装睡的教会里边，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主知道他是谁。主认识几个名字，主自己会保守他们到底。所以当我们向着神的圣约忠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把握，主认识我们。虽然这个教会90%的人都是撒迪模式，已经睡着了，但是主认识我们。主说这几个名字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几个人没有离开教会，这几个人没有分裂教会，他只是拒绝妥协。弟兄姊妹，就是在最荒凉的可见的教会里边，我们说教会有两个定义，两个层面，一种是可见的教会，就是我们在地上能见到的，一种是不可见的教会，就是在天上，名册在天上，名册在天上，生命册上那个教会，古往今来所有的圣徒，旧约新约所有的圣徒，全世界所有的圣徒都在那的 无形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可能非常的荒凉，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教会里，基督仍然保存了他不可见教会的那个余名。有几名？虽然不多，但是有。 主就给他们三重应许，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白衣在启示录里代表的圣洁，代表着得胜，与主同行代表着我们与主恢复了圣约的关系，我们维持了圣约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与他同行。再一个，这些人怎么得胜了？在一个习惯于妥协的教会里边，不妥协就是得胜。在一个习惯于把福音的词汇置换成现代当代的理解的教会里边，回到圣经就是得胜。你不需要去抛头颅洒热血，你就已经得胜了。耶稣就给我们一个应许，我们与世界的格格不入，我们这个膈应，我们这个别扭，我们这个偏执啊，都是被世界所说的，就是与主同行的证明。我们为什么会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这么不能与大家和睦？因为我们是与主同行的。这个世界啊，世界的王撒旦，他是恨恶耶稣的，所以一个教会不会死于被世界仇恨，他会死于被世界称赞。一个被世界称赞的教会一定会死去的，因为他不再与主同行。第二个应许，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思想这个问题。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名字会从生命册上涂掉吗？我们会再一次的灭亡吗？耶稣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不是说有一种真信徒会被涂抹名，而是说反面说，这种人我是不会涂抹他的名的，因为他的行为，他与世界格格不入，已经证明了他的名字在生命册上的。撒迪模式的教会在世界上是被点赞的，因为他的名是活的，在世界上名是活蹦乱跳的，但却被基督判为僵尸。这些忠心的渔民，他在世界上是没有名声的，是没有好名声的，可能有坏名声，他是被世界抹黑的，但他却用他的忠心证明他已经被耶稣基督写在生命册上了。忠心不是得救的条件，忠心是属主的证据。所以耶稣说，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是属主的，不是我们靠着行为得救，而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忠心证明我们是属主的。第三个应许，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弟兄姊妹，当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心里是何等的喜乐。我们这一些忠于圣约的、忠于神的人，不折不扣回到圣经无误的人，我们在地上的名称可能是很负面的。老牧师在一些群里已经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负面的，什么法利赛人没爱心啊什么。然后有一天我发现我也开始收了，我就跟老牧师说，我们来比赛一下谁收得多。我们在地上的名声可能是不包容，是不尊，就是这样的。我们名声可能是好斗，眉清，是这样的。我们的名声可能是缺乏弹性，可能是我们的信息冒犯人，负面， 但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他要亲自在父神面前和父神的众天使面前，那是一个何等荣耀的场面。他要认他的名，他要认我们的名。撒迪在地上是有美名的，但却失去了基督的认可。基督说你是死的。我们这些忠于圣约的，忠于圣约之主的人，在地上是没有美名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他要在父神面前和父神的众天使面前认我们的名。弟兄姊妹，你是要那个被世人点赞却被神却被基督否认的名呢，还是要那个被世界唾弃却被基督认领的那个名字呢？耶稣基督说，凡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写给我们这样一封信。也许我们已经在撒迪教会的光景里边，但是我们感谢你，你唤醒我们，你让我们醒来，回想我们起初所领受的，所听见的，与你同行，忠于圣约。你就应许我们，你将来会在天父面前，在众天使面前，在那样一个荣耀的光景里边承认我们的名。求主让我们今天照样承认你的名，就是 confession， 就是用我们的信条清清楚楚地承认我们所认的，我们所接受的圣经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什么样的。你就必在那一日亲自认我们的名，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